大家好，其实今天我们知道是圣灵降下来的五旬节了，真道歉，抱歉的，我应该用这个题目来跟你们分享的，因为真的是非常宝贵的日子，神也是，虽然他要我们跟随他，要我们处处把福音传给万民的，可是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能力，不要靠自己的智慧或是一切的机构来完成神的命令、神的使命。我们知道他又赐给我们他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会改变我们的心，也是改变。一切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新的心、新的能力来完成他的目标，完成他的使命。侯牧义姐妹在香港的宣教士，也今天也提醒我，她生命的一个经节就是《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如果有人看的，不要靠人的势力，也不要靠肉身的能量，应该取脚，还是要靠我的灵来完成，应该是哦，对，这。所以就是这个。还有呢，我记得加拉太书三章三节，他说你们靠圣灵入门了，怎么可以靠肉身成全呢？成就呢？成圣吗？不，我们要完全要依靠他，依靠他的灵。所以真的无宣解，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把他的灵赐下来。耶稣说我要给你一个灵像我完全一样的，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灵，也是天父的灵，也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他。可是今天我们还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了，还是要用约翰福音，因为最近我也是感动了神的爱真的，我们常常提到了耶稣的爱，常常说耶稣爱我们，也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教常说了，神爱世人。有时候在教会，或是在墙壁，或是在很多的地方会看，神爱你，耶稣爱你，神爱世人的。我们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也是我们的信仰的最中间的一个经文的，是右边的啊，是这个经文可能已背过了，是不是？好吧，我们一起读一次：神爱世人，甚至那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耶稣的爱，神的爱，不是很自私的爱。他没有爱你爱我因为可以得到什么的，他完全要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他的爱就是要赐给我们的一切。所以神的爱爱你，而且那个永生不是要继续这个败坏的有腐败的生活，乃是给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的能力，给我们到永远的没有任何的缺点，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一个新的生命。感谢主，他真的是我们的救主啊！可是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个人为一个人死了也是可以的，可是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人，也是有一些比较难，把自己的名字放下来，就是要帮助别人的，或是鼓励他们，或是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下一个经文，也许我们都知道，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是我们为朋友舍命，放下自己的生命。就是为朋友为爱的人，这个是就是非常好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休假，在一个工厂可以工作了，这个我觉得不错了。在那边所以我大概20岁的时候，在那边我认识一个黑人，他是50多岁的，可是我认识他以后就发现了这个人 25年的工作了两个全时间的全职的工作了。他是早上7点到下午3点在这个工厂工作了，下班的时候剩4点到晚上12点的半夜就另外一个工作了。为什么呢？为他的孩子们，两三个孩子就可以读一个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完全把自己的生命，我刚说的是超过25年就是这样工作了，80个小时每个礼拜都是有周末而已的，有可以休息跟做别的事情。哇，这个人真的为爱他的孩子们，爱他把愿意自己献下来了，就是帮助他们，这是很好的爱，很大的爱。我也记得另外一个，有在读书的时候，也有老师，他刚结婚了不久了，1-2年的时候，他们要生第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可是，在出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小孩子缺少了氧气到他的头脑，所以变成这个很弱智的一个很严重的弱智啊，他不能走路，不能说话，也不能做任何的帮助自己的事情。人要喂养他，要每一个事情都要做了。所以这个现在是老师了，可是那时候他从大学刚毕业了，可是他觉得要完全改变他的生命的计划。后来他就变成一个老师，因为他觉得哦，那个家可以就在学校的旁边，在那里他就可以随时如果有需要可以回家了，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培养帮助他。这个孩子我刚说了，他只能有问题的话，他会哭。如果有高兴的话，他会有一个笑容的，好像有快乐了。可是其他的没有，不能做什么，就是躺下来。这个孩子应该是活了1年2年的，可是我认识这个老师的时候，已经超过50岁。那么多年，50多年了，这对夫妻呢，完全把自己的生命摆下来为帮助这个小孩。可是你问他，或是他告诉你，不许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带给我们的福气是远超过我们所牺牲的一些的自由的时间，因为他的爱，真的爱这个小孩，关心他。我觉得很不错了，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你可能也看过，我也看过一个电影，在那个影片的有一个就是一个黑人的家庭这个父亲很爱他的，有一个儿子儿子10几岁了很爱他，常常跟他打球了就很多的事情。可是突然有一天那个孩子有心脏的问题，滚下来了。可是后来发现的真的有很严重的他们去找医生，他们去找很多的方面的都找不到帮助了，也自己没有很多钱的，可是他还是那个父亲还是追求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孩子。结果呢，他们只有可以动手术换心脏才可以帮助他，可是没有人的，而且找不到了。这个孩子越来越软弱了结果呢这个孩子好像好不能太说话了，很没有力量的。那个父亲做一个决定了，他告诉那个医生，我等一下要自杀，请你把我自己的心脏拿起来给我的孩子。不知道成功不成功的，可是他觉得至少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这个孩子要可以活着。这样的我那有点感动的，我们都觉得可是做父亲做父母的可能我们觉得是我已经40岁已经50岁60岁为孩子的缘故了，是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很乐意的。可是如果你问我，你可以我愿意不愿意就是为你的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可能要考虑要祷告。当然是如果是不认识的孩子， 也不会，不用，对不起，有还有责任，还有事情呢，不能做了。可是我们知道，神为我们的爱也是这样大的，是不是？我们不理他，不管他，不跟随他。 好像也是偏离他的时候，还在违背他的话的时候，他愿意为我们舍命，牺牲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新的生命。真的，他要死了，才可以把新的心给你给我。我们都知道这里。可是你知道，这样的爱真的非常大了。耶稣爱我们超过我爱你，超过任何的人可以爱你的这样的爱。 可是也有一些人会利用别人的爱，是不是？他你爱他，你更多爱他，把他东西给他，他就接受了。可是没有回应，没有感谢，没有尊敬，没有听你的话，还是有偏行自己的路。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认识这些人的。其实我太太有一个弟弟，他也关心一个年轻的。 一个女孩，她的弟弟50多岁了，可是那个好像是她的女儿的年龄了。可是这个女孩呢，真可怜的生活了。生下来了也没有父亲，她妈妈好像没有从来没有结婚了，可是所以完全不认识她。而且她长大的时候，妈妈有很多的男朋友了，也很辛苦的生活了，没有人关心她。而且她就是自己的。 要做的就去做了，没有读书，没有做好的事情，所以这个他的弟弟真的要关心他，怜悯他。那其实这个妈妈，那个女孩的妈妈已经把他赶走了，因为他已经好几次了投他的东西，说谎话，用他的钱呢，我关在监狱里面的，或是做很多的坏事，已经做了，所以真的他已经没有耐心叫他的女儿走开，不可以回来了。所以他的弟弟就他求他，是不是可以跟你住在一起呢？好，他有个地下室，有个地方可以给他住了，可是结果还是一样的。 常常说，我的汽车有问题，需要300块，可以给我呢？当然，好像没有用那个300块修理他的汽车，他就是用在赌品的，在喝酒了，在玩的，所以就是浪费了。也是常常，我生病了，没有钱买药，可以在50块给我呢？他在帮助了。半夜的时候，我跟朋友在很远的地方。 好像放鸽子，没在外面的不可以回家了，请你过来接我们，带我们回来了。好几次，好几次是这样的，还是说谎话，还是真的偷他的东西。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会是去进入他的车库，或是进入别的地方来偷东西，所以。 真的，这个不成功的，我们说不成功的，因为那个孩子还是你爱他，可是还是自私的，还是不能管了。我也认识另外一个人，这个年轻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这个太太就是为他的先生辛苦工作，让先生可以完全全职兼读书读大学，完成他的学业，在所以变成有一个职业，所以这个太太就是帮助这个先生，而且过了20多年的时候，他是23、24年的时候，一直帮助父亲有3个孩子，还是支持他。可是50多岁的时候，这个太太呢，得了一个严重的病，结果呢，先生说拜拜，我不要浪费我最后的20年来照顾你了，我有事情要做了。哦，我们觉得真不好了，真的这个人呢，有人爱他，支持他，给他孩子，就很多的事情，有一个严重的病呢，他就说找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就好了，就走了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人还是会。 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唯一的儿子耶稣给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可是我们也很容易的来不理他，还是走自己的路，还是求他的帮助，可是不理他。所以今天我要用一个旧约的一个故事来表示神的爱是怎么大。因为我们都听到耶稣为我们舍命，是，可是他还是有一个牺牲自己的一切为爱我们的。所以在旧约一个何西亚书，一个何西亚书，其实我先读了我们的，其实我听你们读，你们比我读的好听的，而且这个是一个新译本的，所以好不好？我们先读这个一二三节，好，一起读好不好？上帝的第一次。有一个版本说革命，有一些说革命，都可以的。好了，所以这个是何西亚先知年轻的时候，神感动他说你要求一个太太。可是有一些人觉得，其实这个所爱的人，将来会对你不忠不贞，不一定是以前的有不好的，可是好像这里说将他会这样的，其实有一样的。如果他已经有一个背景，已经有认识一些的男生，已经有发生一些的关系，可是何西亚爱他，真想娶他做他的妻子，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爱。真的何西亚要爱他，真的爱他，可是上帝告诉他，他将来会也不忠心，也不真的，也不真，所以他就还是娶他做他的妻子，也爱他，所以何西亚就是跟他结婚了。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结婚了，因为婚姻平常是代表神的爱，对不对？一个这个常常在圣经里面的，第一是拣选的，因为在婚姻的大部分的人，但我知道在很多的好像印度的国家的他们的文化当中，是父母所安排的那个婚姻的对象。可是对一半的社会，我们都是拣选我们所要嫁给谁，或是娶谁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个人爱我们，他就愿意，好像男生愿意说，男生他说是我愿意，我愿意嫁给你，或是女人说他等了这个男生问他你愿意跟我结婚呢？当然被拣选的是非常好了。我们发现了所爱的人，我们就是认识他，哦，我寻找，可是后来我被选找了，我被拣选了，哦，感谢主。可是还有呢，在不是就是拣选了，被拣选了，后来我们也是做一个许诺，做承诺，就做许愿，在那里我们可以说是论有福有祸，有健康有病，我是一辈子，我是永远会爱你，会跟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婚姻的关系也是好像代表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何西亚真的爱这个人。我觉得他觉得，哦，上帝，我知道他这样说了，可是可能我的爱可以吸引他，让他很忠心的属于我，也会改变他。很多人想我的爱可以改变那个对象的，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其实没有改变的，他还是 走了。我们刚刚读了他给何西亚生一个儿子，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了他给他生的孩子好像不是何西亚的孩子，好像是他的爱人的另外一个人的孩子。好，我们读二这个二节和五节。好，我的儿子一起读。我的儿子啊，
谁让你的母亲还在是我的妻子，我回来是他的丈夫。可是你要向他哀求，却拿起不要脸上的衣服一下，不再暴露诱人的胸部。他们的母亲突然见你，只是无视的场景。他喃喃自语：我要重抱我的母亲啊，因为我的食物、饮料、羊毛、衣料、橄榄油。
所以我们看了第五节，看第二节下面五节，发现了这个哥密已经好久了，离开了何西亚那里，也不承认他是跟他有关系、有结婚的，而且他是骄傲的，很自我说了。这些人给我你不可以给我的东西，这些人我所要的衣服，我所要的黄金，我所要的一些的材料，吃的很美好的，这些的旅行的，我觉得现在我们说旅行的，有钱的，有房子，有汽车的，他们这些的爱，这些的男人都给我，而且不是一个人，因为是他们给我了。这些很喜欢他的，有很乱的生活，他就很骄傲说：哦，我是被爱的，很多人爱我，很多人拣选我，很多人要给我的东西。所以他有一个很骄傲的，而且是有离开的。可是呢，何西亚还是爱他。我觉得他自己已经求他回来了。这个不容易了。如果你爱的人不忠心的话，已经有别的朋友的话，一般人，因为在我的家我们也有认识人，有一样的，我们会说算了吧，叫他走了，你自己找新的配偶就好了。可是何西亚就是鼓励他回来了，而且求孩子们，求你的妈妈，请你的妈妈，哀求你的妈妈回家吧，鼓励她回来了，劝她，告诉她，你这样的生活对你不好了。她爱你，她会帮助你，爱你，很忠心的爱你，就是求你的妈妈，叫孩子求她妈妈回来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骄傲革命还是不来。可是我们看了那个爱，虽然他有理由可以叫他走开。离婚了也可以了，可是他不愿意，他还是爱他的这个人。好了，下面，所以下一步呢，何西亚也想应该做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要知道他要用荆棘做篱笆，阻护他的出路。好，一起读。所以我要用荆棘做篱笆，阻住他的出路。
我要用石头。
所以他说他要用荆棘做篱笆，阻住他的出路。其实有两个解法，两个解释的方法。一个是真的他也想办法阻止他所要做的，可是第二个可能是他就是没有给他的帮助，好像有孩子的或是有人用一个信用卡，我们第一个事情是把那个信用卡取消了，拿回来了，因为这个人也可以用你给他的钱做坏事了。你就是英文叫我们 enable her， 我们使他能够，使他有能力，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帮助他做坏了，所以好像做那个荆棘阻住他好像也是这个意思。他 停止了，禁止了，帮助他做这些的事情，啊，为什么呢？最后一句话也说了，因为希望他会找不到这些他所爱的人，找不到这些人，他就可以说我应该回来了，比较好，比较好。如果所以其实可是这个也是爱，不容易做的爱，对不对？因为人都还是要帮助你，帮助我，帮可怜我呢。为什么你这次没有给我我所需要的？好像我刚说那个年轻的女孩的，她都说我还需要300块，还需要1000块，还需要。可是如果你开始拒绝的话，还是爱。可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盼望啊，而且你知道你给他，他就是会，你们等一下会看了，利用给他的拜偶像或者是做坏事的给他，所以他就停止了帮助他，也要要说限制他，控制他的自由，就希望他可以回来了。真的，这我们刚说这是神的爱，他有时候让我们跌倒，有时候没有祝福我们，有时候让我们有生病，或者是没有给我们我们所求的。为什么呢？他希望我们回家了。其实在如果我这样想起来，以赛亚书第一章那里，因为他的国家就是那个外国人来占领以色列国，用他的偷也用随便用他们所有的宝贵的东西，所以那个耶和华神对他们说，为什么你要继续犯罪呢？你看呢，你的身体是软弱了，你的东西都是被人别的人用的话，你怎么可以继续违背我，继续这样走开离开我呢？好像神就是要用了一个理由，用一个劝我们的话。真的，你没有发现呢？你的生命是越来越有软弱，生越来越没有什么价值的，越来越不好的话，就是鼓励我们回来了。其实在下面一个节，我们看看，因为他不承认给他的五经啊，威士忌啊，还有那个美酒和橄榄油是我的，其实
他。
以赛亚书26章，耶和华，他们在黑暗的群中，你从哪里到他们身上？
他们
做
荆棘和草。
所以耶和华也是盼望我们在济难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还是回来了。其实这个平常是对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很顺利的生活，祷告比较少，可是碰到大问题，碰到失业，碰到困难的时候，一般人会怎么样？回到神那里求他的帮助的。所以其实一个方面就说，神还是怀念我们，他怀念我们，他不会责备我们、责骂我们。等一下会有经文会告诉我们的。我们记得美国在周一那个日期的时候，有被攻击的时候，第二个下礼拜天教会就坐满了，很多人就觉得啊，我们有危险的时间，所以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又人很多了。可是过一个月，过两个月，还是回到正常的，人就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是有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回来到神那里，就是邀请，所以我们会这样做了。可是神的爱还是会欢迎我们，真的会欢迎我们，所以这个真的是爱。好，我们在下面的经文的。因为上帝还是叫他去爱他，继续爱他。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是一二三节。上帝对我说：“
你再去爱他。”
在这里也我们也刚看到他要回来所以他说再去爱他，真的这个荷西亚真的有爱心，对不对？他愿意的爱他，虽然他已经我们看了已经是离开他很久了，很久了，可能不晓得几年。哎，孩子长大了，请孩子带球了，带踢他球花了，可能20年的，哇，30年不晓得多少时间，可是那么久了，他还是爱他，求他回来了。可是这次神叫他把他买回来了，因为他已经做妓女了。可是做妓女的到什么地步呢？现在没有人要他，他的身体已经坏了，已经破了，已经软弱了。好，我以为好像那个有艾滋病的人，有犯罪的，得到那不一定每个人，可是有一些艾滋病的人，因为是很乱的生活，得到这个病，后来没有力量，就是有病的，很严重的。我以为好像那个革命，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女孩。没有人要他，因为他说我买他是用15块银子，还有150公斤的大麦，好像是便宜。听说还是那个说圣经的，因为没有人，其实已经是不会有人爱他。可是荷西亚先知也代表神，因为他说好像我爱以色列人一样的，好像我爱世人一样的。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破坏自己的身体，破坏自己的生命，我们已经走放荡的生活，已经没有人要我们，自己不可以回家了，神还是爱我们，愿意付代价把我们买回来了。这个真的是神的爱，所以他用这个钱叫他回来了，可是没有勉强他跟他同住了，就是要照顾他，帮助他其实这个是我们知道是神的爱，爱你爱我我们作为神在。可是呢，这个人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读，我们还是怎么样呢？上主就说，以色列人啊，我是中国人的你该怎样待你们呢？你们对我的形象是无一张眼就消散，像露水所以，虽然这个歌迷还是有软弱了，可是还是想离开，还是想离开。所以神真的难过，可是他还是爱我们。他说，因为这里意思说，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求他的帮助，也很多的许愿哦，我会乖，我会在不会做坏了，好像我们爱的人一样的。他回来哦，我不会偷你的东西，我不会吸毒品的，我不会做坏事了，我一定就是帮助我一下，我一定会回来了。可是第二天的还有有机会的走开了。所以他说我们的话，我们的人类的爱，意思说上帝知道我们是软弱，虽然我到他的面前说，上帝啊，我会跟随你，我会天天祷告读圣经的，我会每个礼拜去教会聚会的，我会做一个很理想的基督徒呢。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这个，他就说了，好像那个雾天一亮的就走了，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还是有软弱。可是神知道，他知道我们是有软弱了，他还是吸引我们，还是邀请我们回来了所以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在那里就是因为那这里他说他没有跟他在一起，也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做神迹奇妙的事情，有一些人相信他，可是我觉得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因为看到耶稣所做的奇妙的事情，相信了，没有把自己完全献给他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说，可是耶稣没有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的心，不用别人告诉他我们里面有什么思想的。所以有时候耶稣会去欢迎我们回来了，可是还是要看我们真的要顺服他。好了，最后呢，差不多最后呢，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决定，我要回到我的园去，当他们承认己罪，寻求我的面，在苦难中他们会体贴的寻求我。好像那个我们说浪子的比喻，在新约有故事，有一个儿子浪费父亲一切的基业，一切的钱呢，破坏了自己的身体，没有东西，没有任何的可以给呢，可是他回家了。可是我们知道那个父亲做什么呢？他没有去那个国外的地方，那很远的地方把他拉回来了，不，他就是在门口等他回来了。可是一看到他，欢迎他，跑到他那里拥抱他，欢迎他回来了，庆祝了他回来。意思就是说，神，我们也在下一节说，不会责备我们，不会审判我们，不会说你现在回来了啊，又是我要照顾你，要更多花钱的，更多的花时间的，不会，他还是拥抱着我们，他等候我们。希望我们在极难的时候还是会说那个真实的，就是那个尽切的寻求他，真正的寻求他。他等了，今天上帝可能是等候你，等候你回来了。可能他说我真爱你，虽然你听过了我的爱，虽然你已经经验了我的爱，可是你已经好几次好几次好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就是离开我，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回来了就马上走了。可是他还是说我等候，我等候你。可是在等候的时候用什么态度呢？好，我们再一起读呢。以色列人啊，我怎么能好奇你们，
我怎么
能
信任你们，
我
能像
他说我等候你们的时候好像应该惩罚他们，应该惩罚他，可是不，我不会做了，我不是这样做了，也不要像那这个两个城市好像索多玛的跟他一起就被毁灭了。他就说不，我忍受这样做了，因为我多么的爱你，而且在我的心我的爱大大的发动，好像我没有平安，真的，我一直想到你，就是有很感动的，真的，就等我们回来了。耶稣，也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他要我们回来到他那里，然后回家了。所以呢，他不会审判我们，也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惩罚我们。他会恐吓会叫我们回来的，到他那里的。所以他说，我是住在你们的当中的圣者，我不再烈怒下审判你。他可以审判我们，可是他说不，你回来的时候不是受审判，你回来的时候还是得到赦免，还是得到新的生命我感动的那个中文在旧约圣经的何西亚那个很好的王做以色列的王五十多年的，他有一个儿子是何西亚的生意儿子是最坏的，但那个爸爸是非常好的，可是那个儿子非常坏的而且是杀死了很多的跟随主的人，跟随耶和华的人。可是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悔改，神就原谅他， 赦免他。哇，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多的先知，很多的人都杀死了，可是到最后几分钟他还是得到赦免的。可是神真的是为我们是这样做的，他愿意赦免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呢？最后就是好，我们一起说，让我们归向上帝，
他撕裂了我们，也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报答我们。过两三天，他会赐给我们新力量，使我们能常常在他面前，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上帝。他一回来，像曙光必然出现，像春雨滋润大地。
所以他撕裂我们，他管教我们。他用那个荆棘做篱笆，阻止我们的。可是虽然他管教我们，他还是爱我们，还是要我们回来了，还是愿意拥抱我们，还是愿意原谅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我们要决定了，我们会去吧。好吧，一起呢，一起，我们要归向上帝，可能要跟朋友说了，可能你一起犯错了，一起做犯罪的朋友，好，我们两个人一起悔改，好不好？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要一起，他管教我们，神的话是严重的，神不改变的，可是他还是会医治我们。好像彼得，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耶稣很严重地说，人要跟随他，要顺服他。大部分的人，几千人离开，这太难了，这是不容易的，这是控制我的生命的，甚至我的生活呢。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也要离开我吗？彼得说呢，我们去哪里呢？你是唯一的救主，没有别的救主，没有别的盼望。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说，是耶稣是圣洁的，他是要求我们顺从他的人，听他的话的主，我们不可以随便做他的儿女。可是他还是爱我们，他还是会医治我们，会帮助我们，我们要回到他那里。最后呢，圣经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你，爱我们到什么地步呢？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你，用你的名字在那里赐给得力。如果得力会相信他，他就会不至灭亡，可以得到美满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信是什么呢？信说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口里承认什么呢？耶稣，你是我的主，我要跟随你。你愿意听耶稣吗？的话，接受耶稣的爱吗？现在我们要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在提醒我们，你的爱是非常大的，无比的爱。虽然人会多次离开你，不理你，违背你，不听你的话，甚至于会破坏自己的生命，也别人的生命，家庭一样的。可是你还是等候我们，还是说你爱我们，还是说你愿意接纳我们，愿意原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你是完美的救主，我求你感动人。如果在这里有一位不认识你，让他今天回来，让他今天说，是我相信，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跟随他，我愿意做神的儿女。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愿意吗？愿意跟随他，耶稣就是愿意接受我们，接纳我们。好，来，就这样交给你。